他选自经文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至四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至四十四节，在这个新这个和合本上下页的第八十二页，第八十二页。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对不起，在第八十三页，在隔离那页，三十一节在隔离那页。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啊，那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第三十八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求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病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是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上帝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我将以下时间交给牧师。
教会在十月中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宣道年会，这个不是单单一个星期一个周末的事情，其实我们从上个星期已经开始为着宣道年会准备。因此我愿意在这里先跟大家讲一点关于宣教士的故事。戴德森是神所重用的仆人，他的子孙好几代都是牧师和宣教士。他一位曾孙大少曾牧师，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他。曾经他在去年的使者华人差传年会当中，本来是应该要来传讲信息，是因为健康的缘故不能够出席。大少曾牧师能够讲一口很流利的国语，他曾经在台湾侍奉25年，在新加坡侍奉11年，最近就是香港服侍。大少曾他有三位儿女，他的大女和他的女婿过去曾经在宾夕法尼亚省的 Pittsburgh 离我们几个钟头车程这个城市那里去侍奉。虽然是一个城市，但其实是一个宣教的工场。他们在宣道会里面服侍。有一次他的女儿和女婿写信给戴兆曾牧师说：我们的礼拜堂在市区，这个市区相当大， 礼拜堂聚会的人数都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从郊外揸车来到教会的市中心聚会 ,commuter church。反而邻近很少人来到聚会，因为四周围邻居都是穷苦和黑暗的贫民区，很多是饮醉酒的醉猫，很多是吸毒者，很多都是在贫穷线底下的少数民族。在这个城市种族竞争事情都很多，但是神就感动了我们要将郊区的房屋卖了而搬入市中心居住。当戴兆珍牧师收到这封信之后提心跳胆，因为他自己亦都是宣教士，现在还要担心他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做宣教工作。但是神给他们有这个感动，他作为父母的只能够用祷告和他们在同站一个阵线。他们搬到市中心居住之后，第一个礼拜在教会服侍，当这位女婿做牧师的是从礼拜堂要步行回屋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向他大声的呼喊说，喂，你傍晚的时候揸住公事包回屋企，有人以为你有钱啊，会攞你条命的。于是他就学了一个功课。过了几个星期之后，他的女儿又写信给他说，他们住的那几条街最近突然间是出了新闻，因为隔几条街连续三间房屋都火烛，消防队来灭火，调查结果原来其中有一间屋有两个男人是居住，其中的一个男人就一个月前已经去世，而是仲活着那个人是被警察逮捕，因为控告他是虐待尸体。因为这个死者和活着的人其实都一样是艾滋病的病患者，他们同居同性恋，而活着这个人竟然每一日都虐待这个尸体，后来竟然惹成火灾烧了三间屋。当年老的戴兆珍牧师收到这封信之后，就跪下来祈祷说，主啊，我在新加坡生活太舒服了，不是好像宣教士，我的女儿和女婿才是真正的宣教士，我有三个外孙在这个更危险更黑暗的地方，真是求主保守。他的女儿和女婿肯离开安全舒适的地方，搬入一个危险的贫民区，但是因此福音的门就开了。他们邻近一间小学学校的校长就请了戴兆珍的女婿到那间学校为家长开课，教导这些家长怎样做好的家长，就是因为这个课程的缘故，很多家长能够认识耶稣。而戴兆珍的大女美琳亦都有机会带领很多黑人的小朋友参加教会的主学。从这个故事我们留意到，宣教士不单只是在非洲或者南美洲的森林里面才是宣教，很多时候往往在大城市的森林里面其实亦都是一个宣教的工场。每一位信徒我们都可以参加宣教的事工，不一定要坐飞机，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可能在我们的社区，或者就在教会的邻近，我们都可以宣教。究竟我们可以怎样宣教呢？有些什么我们应该做，有些什么我们不应该做呢？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一天24小时的工作里面去看看，究竟耶稣作为一个宣教士，他在安息日的早晨到了明天的早晨这24小时里面，他做了什么工作，他有什么侍奉呢？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四章从三十一节开始，讲到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在安息日，耶稣做了有四件事或者四类的工作。第一，在安息日教训众人。第二，就是在会堂里面赶鬼。第三，就是当日落下周和日落之后他医病。第四，就是在天亮的时候，其实其他的福音书讲到天仲未亮仲未天光的时候，耶稣好早就起来祷告灵修。二十四小时之内，耶稣做这四类的工作，是宣教士很典型经常在一天里面做的工作。我们先留意看看耶稣首先在安息日的会堂里面教训众人。第一个工作就是教导的工作。三十二节讲到，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耶稣在安息日讲道，其实不单止在这里讲道，耶稣是经常都去讲道。不单止在会堂讲道，耶稣经常在山上讲道，又登山补训。耶稣也在海边讲道，叫彼得将他的渔船撑开，他站在渔船上作为讲台去讲道。不单止在加百农这个城市讲道，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对各类型的群众去讲道。讲道是耶稣一生侍奉的中心。耶稣开头出来侍奉，他并没有办基督教学校啊、医院啊，亦都没有办孤儿院啊、英文班啊等等。他一开始就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耶稣临升天之前，他亦都吩咐门徒继续做他教导的工作。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开始传道就教训人，耶稣升天之前也提醒他的门徒要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的中心就要教导人明白和遵守真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讲到耶稣的教训和一般的文士是不同，一般文士的教训呢，常常是引用古人所讲的说话，这个拉比怎样讲，那个神学家怎样讲，他们不敢将自己的看法来到讲出来。耶稣就不同了，耶稣不是借助其他人的说话，不是引经据典，耶稣自己可以落结论，他的话里面有权柄，因为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神的道。其实他本身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是大有权柄的，神用他的话语创造整个宇宙，从无变有，是用话语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耶稣将来要用他的话语审判世界。启示录讲到话，耶稣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灭国。耶稣的口所讲的话是大有权柄。今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作宣教的事工，虽然我们不是耶稣，但我们也有责任去教导。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站在讲台讲道，或者去海外做宣教的工作，但我们就算在本地，在新泽西州，我们可以教授老哥儿童主学的老师，我们可以带领小组做小组长的查经，英文班的老师我们教导新移民学习英文， 但在教导的当中，我们流露出基督耶稣的香气。而且每一位基督徒父母，我们都有责任教导我们的儿女明白圣经。究竟我们的教导怎样能够带着权柄呢？其实我们本身没有权柄，权柄是出于神的话语。我们要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面，就好像水塘泉水一样，有泉水就能够有供应了。我们应该要同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如果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供应，就能够说话有神的权柄。当我们讲解神的话语，当我们分享圣经的时候，先应用在自己身上，我们的话语就有权柄。这个权柄是神话语本身的权柄，不是我们自己的权柄。因为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耶稣在24小时之内做第二类的工作，就是赶鬼。他不单止教导，也都赶鬼。在33节讲到，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人，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么？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我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耶稣的讲道是大有权柄，会众听见，感觉到他的能力，甚至连污鬼都感觉到耶稣的能力。在那日安息日的崇拜当中，并不沉闷，没有一个人睡觉，因为这个被污鬼附着的人大声喊叫，耶稣责备他将鬼赶出来。每一个人都很惊讶耶稣的权柄。从耶稣赶鬼这件事当中，我们对于邪灵、对于污鬼呢，有几方面最基本的认识。在神学院的时候，我曾经同神学院的教授参与一两次赶鬼的事工。在纽约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两次，虽然并不是专家，但是有少少的经历。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邪灵污鬼可以附在人的身上。在这段圣经讲到，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甚至连基督徒都有可能是被邪灵附在身上。虽然基督徒是属于神，邪灵不可以占有那个人，但是可以附在一个人的身上，透过那个人讲话，透过那个人思想。另外，我们看到邪灵是污秽的灵，邪恶的灵，他们喜欢用各样罪恶来到污染人，藉着罪来引诱人堕落犯罪。有人问，究竟哪里会有邪灵呢？我们看一看，究竟哪里有垃圾，哪里有垃圾就哪里会有苍蝇啊，有蟑螂啊，有老鼠。同样有罪恶的地方，亦都是邪灵经常出入的地方。第三方面，我们看到邪灵污鬼常常利用人的身体做出邪恶的事情。邪灵污鬼其实本身没有身体，他们是灵，但是很多时候喜欢藉着人的身体，有时要享受一下人间的欢乐，好刺激。本身他们不能够享受，但是透过人的身体附在人的身上，他邪灵就能够经历这种的肉体的欢乐。第四，邪灵 知道耶稣是谁。第34节话到，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他们认出耶稣是谁，反而很多耶稣的乡亲父老不知道耶稣就是基督，邪灵却是知道耶稣就是基督。从第35节我们就看见邪灵是要服从耶稣基督的权柄，当耶稣吩咐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不过通常邪灵都会挣扎一番，甚至将这个人摔倒在地上或者是呕吐，然后才死死地气的出来。究竟我们怎样分辨一个人是精神病还是邪灵上身呢？很简单，有几点明显的判断。第一，精神病的人常常是语无伦次的，讲说话前言不对后语的。但是如果是邪灵上身的人，他们讲说话相当醒目的，懂得同你对答的，有时很沙尘很傲慢添。精神病的人，你看他的眼睛常常是双目无光的，很疲倦很抑郁没有神气的。但是邪灵上身的人呢，常常是目露凶光，凶神恶煞的，看着你好像想吃你一啖的。精神病的人呢，当你对他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引用圣经，唱诗歌，十字架，基督的宝血，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等等的事情，精神病的人没什么反应，对牛弹琴。但是如果那个人是邪灵附在身上的话，当你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当你引用圣经，当你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藉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邪灵附在身上的人，他们会有强烈的反应。他们不想听，可能掩住耳仔，可能走开，可能想打你都不定的。这些是最基本分辨究竟精神病还是邪灵附在身上一些的征兆。基督徒对邪灵应该存什么态度呢？首先当然不要自己去找邪灵，不要交鬼，不要看掌啊，问姻缘啊，或者进去庙宇里面装香求神拜佛，不要将符咒啊、佛的公仔啊收埋一起。有些基督徒以前曾经几十年拜偶像，信耶稣之后都不舍得这些公仔啊、偶像啊、符咒啊，因为旧时的偶像要保留，现在的耶稣也都相信，全部都信，那就没有走鸡。但是往往就是藉着这些偶像、符咒、邪灵可以再次附在基督徒的身上，藉着耶稣基督的血和他的话，我们可以得胜。启示录十二章第十一节话到，基督徒能够胜过魔鬼，是因为耶稣基督羔羊的血以及自己所见证的道。魔鬼常常控告基督徒，因为我们犯罪软弱跌倒，但是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着洁净。宣教士在落后的地方常常会遇到这些邪灵的事，比较在大城市，在美国或者香港遇到更多。但是在一天24小时当中，我们见到耶稣首先他教导真理，跟着他又在会堂里面为邪灵附在身上的人将污鬼赶出来。这个是宣教士常常要面对的工作。第三方面，我们看到24小时之内耶稣基督他做的工作就是医病。在38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他不单止发烧， 圣经话害热病甚重，系发高烧啊，100多度。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耶稣在安息日教导，耶稣在安息日赶鬼，耶稣也在安息日的下午到西门彼得的家医治他的病。宣教士的侍奉不单于教导圣经或者赶鬼，常常需要关怀，需要怜悯，需要帮助人，需要表达神的爱。每个信徒他们都是祭司。彼得教会的会训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助软弱的人，扶持跌倒的人，和体恤悔改的罪人。如果教会是一队军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的精兵。有时在军队里面要拼命打仗，有时在军队里面打仗会受伤，但是受伤之后，我们不会将任何一个被打伤的士兵遗留在战场上面，我们要去扶持将这些被打伤的士兵医治好。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就是医治、体恤、怜悯的工作。假如我们看出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都会在繁忙的侍奉当中去关心受伤跌倒的肢体。一个关怀人的教会自然会吸引人来到这个教会。耶稣关怀病人有什么结果呢？第40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各人身上医好他们。留意耶稣医好西门的岳母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当然西门的岳母很好，立刻就起来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但是没多久，这个消息就传开去了。当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人，不单止一种病，多种病，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医好一个人，结果吸引了很多的病人都来到耶稣的门前，要等待耶稣医治他。有些就好像唐人街某些有名的医生去看病，由朝到晚排队看过不停的。当我们关怀人的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耶稣那天医病花很多的时间心机，不知道他夜晚医治这么多病人到几点钟？9点、10点，会不会11点？耶稣用手抚摸病人，当抚摸病人的时候，有很多的病，不知道耶稣当时会不会好像今天的医生护士戴着透明的胶手套，可能会被细菌感染。当我们付出爱心的时候，可能要付很大的代价。记得好几年前，我在纽约服侍的时候，有一天跟教会一位执事去老人院探一位年老的信徒。当我们入到这个老人院没几久之后，正在刚刚签到没几久，竟然在门口有几个黑人冲入来，面戴着面罩的，手里面揸着手枪的，吩咐所有的人不准动。之后很快脆，一两分钟就从这个办公室里面拿了，我相信是一笔款项，就立刻逃走了。当时所有人都要坐在凳或者坐在墙边，完全不准动。我记得坐在我隔离这位执事将他的银包就从裤袋里面跌落地下，因为预计可能会匪徒要逐个人搜钱包，但其实匪徒早已经有计划，只是要抢 办公室里面的钱，很可能已经早有内幕消息知道那天是会有一笔钱会到这个老人院，两三分钟未到就已经办完这个案件，有惊无险。当我们心跳心情慢慢平静下来之后，执回的银包继续去探这个老人家。当然我们很少人会遇到这样的危险，但是有时当我们怜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要付一些代价。怜悯是要预备分担别人的麻烦的，可能会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会整污糟自己的衣服啦，要将自己的牲口畜生是让这个有病的人骑，或者呢今天将我们的汽车接不同的乘客，我们会花一些时间金钱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不知道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孤单的人可怜的人，可能是你的同事同学邻居，或者教会里面一位的新朋友，他会不会正是有需要你怜悯？主耶稣有没有感动你代表他去医治去关怀这个人呢？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24小时的宣教工作，首先他教导圣经，跟着将乌鬼邪灵赶出人的身上，还有就是他怜悯他医治他关怀，付相当多的时间精神。第四方面，耶稣在24小时之内的工作很重要，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侍奉主的人都疏忽了，就是耶稣在天上的时候，第42节，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宣教士在24小时之内很重要，就是单独的祷告灵修亲近主。耶稣因为怜悯人，所以在安息日的晚上非常的忙碌，不过无论他怎样忙碌，他没有忘记亲近父神。在马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讲到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去到旷野的地方是做什么呢？是祷告。耶稣需要祷告天父。很多时候我们怜悯人的时候，有时因为关心别人而忘记了自己的需要，很多受伤的人需要安慰，很多软弱的人需要扶持，很多灰心的人需要鼓励，很多新移民需要帮助，那么多人需要关怀，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里有时候去安静祈祷读圣经灵修呢？我们常常会跌落这个的错误当中，那么多侍奉等着我去做，如果我不做就没人做，我们有时会有这种的心态。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感到疲乏了，侍奉失去了能力，失去了喜乐，失去了方向，好像斧头一样，已经个斧头的头掘了，好像菜刀一样，个刀锋不再锋利了。主耶稣侍奉有清楚的方向，他不会让人家的需要来影响他和神的关系，不会失去了他的目标。第四十二节下半节讲到话，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因为耶稣的侍奉很有果效啊！昨天在安息日讲道有能力赶鬼，鬼都要服了他，医病全城的人各种的疾病来到耶稣都医好了，个个人都说耶稣啊，你不要走，我们这里的需要太大了。但是四十三节说，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拔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耶稣没有逗留在加百农，耶稣去了其他的地方。 对于这班人来讲，看见耶稣不理他们，好像很不近人情，很冷漠。但耶稣知道他在世上最主要的任务不是医病赶鬼，医好的病人有一天都会死的，将邪灵污鬼赶出人的身上，有可能会再回来的。在祷告当中，耶稣领悟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要传神国的福音。今天我们在本地或者海外宣教，这个都是我们的目标，传神国的福音。无论我们做大学生工作、英文班服侍等等，我们的目标是传神国的福音。服侍永远都做不完，但是神国的福音必定要传。主耶稣没有给其他人控制了他的时间表，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其他人不知道耶稣需要安静、需要祷告、需要灵修的，亦都不会为耶稣定了个界限。这个界限耶稣他自己定。如果我们侍奉希望能够有喜乐、能够有能力，我们必须要效法耶稣一样，坚持安静的独处灵修。求主帮助我们在宣道年会来紧的时候，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好好地研读圣经，能够教导神的话，关心有需要的人，不论身体灵魂上的需要。但更重要，不要忘记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需要常常在基督的里面才能够结果子。请我们祈祷。主耶稣，你蒙父神的呼召，被差派到世上作宣教士，今天你也差派我们在世上代表你去宣讲福音，让我们常在你里面就常常得力，能够为你多结果子。祈祷奉耶稣圣名，阿们。